曾当选美国大学最佳球员的提伯，三年后被认为不会投掷。当生活动摇你，全世界都说你处于巅峰，下一秒却落在最底层。不要让外在的东西决定你是谁。他走进监狱，打击人口贩卖，救助孤残儿童。奖杯和头衔不会长久，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却会产生永恒的影响。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走进境界人物。我希望我的生命比一项世界纪录更响亮。文至真。随着东京奥运会的开幕，久违13年的棒球运动也重回奥运赛场。东道主日本热爱棒球，众所周知，棒球自然成为本届奥运的热门赛事之一。前橄榄球运动员提姆·提伯在2017年加入棒球运动，直到2021年2月退役。之前他曾经获得代表美国大学橄榄球最佳球员的海斯曼奖。提伯开玩笑说，父母祷告他长大后成为一名牧师，但他却成为了一个四分卫。尽管是一个四分卫，提伯也是一个像牧师一样的四分卫。每场比赛前他都会祷告，涂在眼睛下方的黑眼膏上写着经文，几乎在每次采访中都提到信仰。他说，我希望我的生命比一项世界纪录更响亮，我不仅想在球场上留下一份遗产，也想在场外活得更有意义。我希望自己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比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付出时刻，一个沉甸甸的奖杯，或者几个头条新闻更闪耀。提伯第一次家喻户晓是2007年，他在佛罗里达大学时赢得了海斯曼杯，成为大学橄榄球最佳球员。第二年，他带领队友们创下13胜1负的纪录，三年内两获全国冠军。他也被提名为最有价值的进攻球员。大学一毕业，提伯就被丹佛野马队选中，带领球队赢得了6年来的第一次季后赛胜利。尽管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提伯的职业球员之路并不平顺。2012年的休赛期，提伯转会到纽约喷气机队。2012年赛季后，他先后与另外两家球队签约，却没有为他们打过一场比赛。那段时间，体育媒体上经常出现关于他的负面消息。提伯回忆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巅峰，但几乎每个人都会体会到低谷。在被三支球队裁掉之后，我的梦想破灭了。我承认，我经常没有力量重新拿起圣经，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不想读，手里虽然拿着圣经，却感到沮丧。我记得当时必须尽最大力量才能选择相信上帝对我仍然有一个计划。我处在痛苦和艰难中，但不得不选择继续相信他的计划比我的更好。上帝依然是上帝，我必须像个婴孩一样继续学习依靠他。2016年，提伯决定转入职业棒球生涯。他与纽约大都会队签订了棒球小联盟合同，在球队中担任左外野手和指定击球手。2021年2月17日，他宣布从棒球队退役。之后，他与美洲虎队签约，以近端边锋的身份重返橄榄球赛场。在这些人生起伏中，提伯体会到，当他把终极价值放在不稳定的职业生涯上时， 就会焦虑和不安。要想成为最棒的，要想成功，要想获得认可，这些都没有错。然而，当赞扬成功成为一切时，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不会长久。2007年，在赢得海斯曼奖后，众人都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橄榄球球员。仅仅三年后，所有人都说我不会投掷。经历这些时，你必须坚持什么？你的根基是什么？当你发现自己人生道路朝着一个不确定的、悲观的方向时，你如何面对？提伯自问。他将自己的挣扎写进《动摇》一书。有一天，全世界都说我处于巅峰状态，我受到崇拜、赞扬和尊重，而下一秒，我就落在最底层，被裁掉、被批评。你知道我在这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吗？不要让外在的东西，金钱、外表、别人的掌声，来定义自己或衡量自己的价值。当一切顺利，未来似乎尽在掌握时，你是谁？当你的世界被动摇，银行账户透支，恋情破裂，对未来一无所知时，你又是谁呢？有时候需要一段富有挑战性的时间，才能真正找到答案。当生活动摇你，健康状况不佳，失业、离婚、梦想失败、平台消失、容颜褪色，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我们很容易质疑我们是谁。提伯说，我的橄榄球和棒球生涯摇摇欲坠时，有时也会质疑自己，然而，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基于我的信仰。我是谁？我是他爱的对象。我的身份建立在属于上帝的根基上。当我以正确的视角生活，当我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身份，不受他人的判断或自己感知能力的影响时，我生活得最好。经过职业生涯的巅峰和低谷，提伯希望自己能像大卫在诗篇16篇8节中所写的那样生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人气就像金钱和其他东西一样，有起有落，失败往往会定义很多人，同样也很容易影响我的身份。我让很多人失望了，我犯了很多错误，但正如我努力不让奖杯、胜利、奖项、杂志封面或者我所赢得和经历的荣誉定义我一样，我也努力不让生活的低谷告诉我我是谁，因为我的身份是安全的，我不需要乘坐生活的过山车，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坚实的根基。提伯的人生根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成长背景。父亲鲍勃让他看到爱比恐惧更宝贵。父亲是宣教士，1985年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来到了菲律宾南部偏远的棉兰老岛，两年后搬到马尼拉，提伯就在这里出生。出生一周后，政府部队与叛军展开激战，武装叛军开着军用坦克进入村庄，街道上响起枪声，时局变得非常可怕。爸爸很快带我们撤离到一家旅馆避难，父亲后来向我们讲述他如何无数次被恐惧征服，但是他没有离开。为什么？因为他对菲律宾的爱，更重要的是，他对上帝的爱比他所惧怕的更大。还有一次，提伯的父亲正在布道，一个人突然从身后窜出，用刀攻击他。幸亏身边的人眼疾手快，抓住了这个持刀男子。父亲丝毫没有被骚动所打断。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恐惧和爱的信息。父亲教了我很多克服恐惧的经文，妈妈唱的诗歌中让我永远记住，上帝比任何令我们害怕的东西都要伟大。在野马队打球的时候，虽然可能会担心自己打不到球，或者一旦输了，自己的位置就会被抢走，但提伯记得诗篇里的话，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生活抛给我们的曲线球很可能是毁灭性的，不管我们自以为多么坚强，都很容易让怀疑潜入。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我们怀疑自己，怀疑上帝。我记得当我沮丧的时候，妈妈总是鼓励我说，上帝对你有个计划，只要服侍他。我在徘徊与信心、怀疑与肯定之间祷告着，我相信上帝已有计划，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愿意顺服。或许令提伯更受益的是，父母使他明白人生还有比球赛更重要的事。父亲将全家搬到异国他乡，把耶稣的爱分享给那些无法回报他的人。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行动中的爱。15岁那年，父亲带人参观菲律宾当地的医院、监狱、市场、孤儿院、学校，与遇到的人分享上帝的爱。在一个山村，提伯向1200人布道时，留意到三个男孩悄悄离开了会场。结束后，提伯找到三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呢？男孩们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腿，他发现他们的脚跟是长在前面的。一个叫舍温的男孩回答说，校长想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校长说我们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听完以后，提伯心都要碎了。这个男孩应该坐在第一排，应该被爱、被鼓励，而不是被抛弃、被忽视。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提伯和他们分享耶稣的爱。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三个男孩一起接受了希望的福音。在那一刻，有些东西也触动我15岁的心。在与舍温见面后，我意识到，虽然我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四分卫，但我也想把信望爱带给那些在最黑暗的时刻需要光明的人。我想为舍温这样的人而战。提伯第一次去菲律宾参观监狱的那天，他和哥哥彼得向50多名囚犯分享了福音。在解释耶稣的爱时，彼得的话让提伯很不舒服。他说，我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说我的？提伯在心里提问时忽然意识到，我们正站在一个监狱中间，和那些监狱服刑的人同样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哥哥还在分享，提伯却开始哭起来。上帝让他看到真相。我不仅仅是耶稣死的附带原因，我就是原因本身。无论我认为自己的罪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他们都足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仅如此，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在个人层面上，耶稣是如此的爱我，以至于他为我而死。即使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他仍然愿意献出他的生命，让我可以从罪中获得自由。那次经历让我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恩典，这也让我意识到，我和他人一样混乱，一样需要耶稣。 从提伯回到美国上大学开始，他已经访问了大约12所美国监狱，其中很多是多次访问。他与囚犯分享耶稣的爱。有一次，他去佛罗里达州立监狱为死囚服务。当他正要走出监狱的时候，意外得知监狱里有一个叫自杀监视室的地方。我感觉到上帝抓住了我的心，我感到有必要去看看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于是提伯走近和他们说话，其中3个都没有反应，只有一个囚犯的举动令他震惊。监狱长对他说，提伯，我觉得在你和这个家伙谈之前，有件事情你应该知道，他因为杀人坐牢，几天前他还杀了另外一个囚犯，他会不惜，现在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自杀。提波点了点头，试着理解这个男人绝望的处境。我凝视着那块污迹斑斑的玻璃，视野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个男人双臂被紧身衣束缚着，拖着脚镣向我走来。当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时，我们相视了一下。那个看起来比我年轻的男人立刻吓得倒抽一口凉气。你是一个基督徒？他喊道。那天提波还没有在其他囚犯上看到过这种反应。是的，先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我们是来告诉你关于上帝的事。听到这些话，这个囚犯像一个孩子一样瘫倒在地板上，泪如泉涌，他的肩膀在猛烈的抽泣中颤抖。看到一个冷酷的囚犯像婴儿一样哭泣，我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他才平静下来，挣扎着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回到窗口，激动地告诉提伯：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你在我身边，我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很艰难，我被忽视，被抛弃，没人支持我，我的人生没有希望。如果你是真的，给我看看，如果不是，我无论如何都要自杀。而5分钟后，你们就出现了。
说完，囚犯情绪崩溃，大哭起来。提伯惊叹地说，在那一刻，这个人经历了一个事实：上帝会回应祷告，上帝让我们成为了答案的一部分。我忍不住也哭了。上帝对这个年轻人有特别的安排，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上帝。我们谈完之后，他看起来完全变了个人，他的脸变得柔和了，笑容灿烂，眼睛闪烁着生气。这个人站在牢房里，在监视下戴着镣铐，穿着紧身衣，从黑暗走向光明。尽管他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真相让他重获自由。今年7月30日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提伯创办的基金会也呼吁基督徒对这种贩运人口的邪恶行为不再袖手旁观。20多岁的提伯曾接到父亲一通电话，父亲告诉他，刚在海外买了4个年轻女孩。当时的提伯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交易，人们购买杂货、鞋、迪士尼公园的年票，他们不买人。但我没有听错，爸爸打开钱包，用手头的现金尽可能多的买女孩。 提伯和父亲一起为这些女孩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家。那时没有安全的家可以让女孩们住，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当一个人为正确的事情表明立场的时候，就是发生涟漪效应的开始。多年以后，由于那天开始的使命，各地甚至美国无数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得到了拯救。涟漪效应是指提伯基金会的成立。基金会的使命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为那些需要光明的人带去信、望、爱。自2013年以来，基金会一直积极打击人口贩卖。他们通过与现场救援组织合作，与幸存者分享福音信息，帮助他们克服他们所遭受的恶毒创伤和虐待。提伯称自己所做的事是营救任务，营救任务给你一种紧迫感，因为虽然我可能有时间，但那些被贩卖的人没有。除了打击人口贩卖，该基金会还专门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自2010年基金会创立以来，每年帮助数千名孤儿、有特殊需要和身患绝症的儿童。2015年，基金会在菲律宾开设了一家医院，为患者提供改变人生的整形手术。所有像舍温一样的孩子，经过治疗就可以正常走路了。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治愈，还有精神和情感上的治愈。当 CBN 新闻的记者询问这位美国优秀球员、《纽约时报》四本畅销书的作者，对年轻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建议时，提伯回答：我会说，找到与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他们自己的信仰，不是父母的信仰，不是朋友的信仰，而是他们的信仰，并在此基础上成长和工作。我宁愿因为拯救被拐卖的人而被记住，也不愿因为赢得超级碗而被人记住。奖杯不会长久，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会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但我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永恒的影响。